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的一期震荡波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是一期院线版，然后孙新凯和 Alice 的中途音乐电台也是有几个星期没有更新了。然后我们的院线节目呢，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七八月份的国产电影保护月，导致我们其实能聊的作品很少。大家虽然说在七八月中间也有很多一些经典的或者是很优秀的电影音乐作品值得我们去听一听，但是确实在国内都没有上映，所以呢一直拖到九月份敦刻尔克的来临，才让我们似乎找到了电影音乐中的一点点的兴奋感。所以在这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下我们的电影音乐之旅。我们的震荡波节目呢，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 ，IT 是 soundtrack 加上一个大写的 M， 并且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喜马拉雅、DJ FM 以及 QQ 音乐上都有推送。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你可以在我们的公号推送内容中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 App 中订阅了。那么在开场，首先还是欢迎我们几位常驻主讲嘉宾啊，分别是。肖娘，娘娘，
大家好。
然后是孙新凯，
大家好。
还有蛇在足矣，
大家好。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又请到了一位新嘉宾，说新也不新，说老也不老，因为他在我们之前的影乐志也是写过几篇雄文啊，特别牛叉的一位电影音乐精神第一喷，叶飞，飞哥。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做客，跟大家畅谈一下电影音乐，大家欢迎。
影乐志震荡波的听众们，大家好，初次见面啊，请大家多包涵。
飞哥太客气了。那么，就像我们开场所说的，今天将借助着敦刻尔克的上映，跟大家聊一聊寂寞以及诺兰之间的电影音乐合作。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正式的节目。敦刻尔克是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以及作曲家 Hans Zimmer 的第六部合作，他们之前也是合作了像蝙蝠侠系列三部曲啊，加上盗墓空间、星际穿越，是吧？这些作品呢都分别很有风格化，很个性化，被很多人捧以神作的呼号，是吧？那么在这一次的敦刻尔克的作品中，其实相对来说诺兰的叙事点啊，相对来说就缩得很小，然后它是以一个小人物小事件去代表一个很庞大的格局去展现。那么 Hans Zimmer 的音乐想必大家也在之前的网络上很多的一些微博啊微信的文章都已经看到了，运用了像诺兰的手表的滴答声，还有谢波德错音这样的一些特别神奇类似于音效化的效果去来创作，其实感觉有点更偏向于现代的一些角度啊。那么既然以敦刻尔克开场，那么我们先谈一谈大家对敦刻尔克配乐的一些什么基本的想法，好吧？我们先请飞哥聊一聊。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部电影包括以往电影，与其说是 Hans Zimmer 的作品，倒不如说是诺兰与 Hans Zimmer 合作的作品。事实上作为一个合成器起家的非学院派的这么一个配乐家啊， Hans Zimmer 比更多传统的这种电影音乐作曲家更有理由更大程度的接受这种电影配乐音响化的这么一种潮流或者趋势。实际上这要追根溯源呢，可能要追溯到五六十年代约翰凯奇啊，以及之后的对音乐的一些影响，包括阿波帕特呀，这些就是前卫先锋派的一些作品，在首先是在那个严肃音乐界的这种先锋实验，然后实际上是前赴后继，一直没间断。
嗯，
其实大家耳熟能详，从埃尼奥莫里康内啊，杰瑞科斯密斯啊，以及啊很多，几乎每一个都在这个过程中做过不同程度的多种多样的实验，只不过就是因缘际会吧。嗯，到了汉兹默诺兰的这一个时期呢，技术手段软硬体都发展到了某一种程度，然后结合着电影音乐在整个电影工业中或者电影制作工艺中的地位的一些微妙的变化，然后呢形成了目前现在这种状态。而且再加上呢，Hans Zimmer 在诺兰这儿体现的特别明显，是因为诺兰显然在这个包括音乐在内的声音设计上，他自己影片的声音设计上具有完全的掌控力，而 Hans Zimmer 在这里面实际上的在电影音乐上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是比他之前或者在其他导演那儿要削弱的多得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Hans Zimmer 和诺兰的这个的合作
敦刻尔克，
实际上我认为不光是敦刻尔克，包括之前的从第二部或者第三部那个蝙蝠侠开始，严格的说因为之前有些詹姆斯纽顿霍华德，
就是盗墓空间是第一部完全合作的，
对，盗墓空间以降吧，可以这么说。如果说从某种角度上说 ，Hans Zimmer 就是，诺兰手中的一个
小棋子
傀儡，一个傀儡。
傀儡，我感觉也说的有点太过了，毕竟很多这种音色上的助理还是 Hans Zimmer 本身。
这个用词是狠了一点。如果诺兰具备那个 Hans Zimmer 的那个
作曲能力，
音乐制作资源其实不跟作曲能力没有太大关系了，那个制作资源和手段，他如果掌握这些，他完全可以自己来。
行，那娘娘这边来谈谈自己看法。
哦，对，就像飞哥说的，我是觉得我对这种导演和作曲之间亲密无间的合作，就是也是感到非常的，就是他很吸引我，因为首先确实是。诺兰给 Hans Zimmer 的空间都很大，就是之前的电影也是，以及这部的话其实也是，我觉得诺兰和其他导演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理念。就像我们作曲在给后期混音的时候，我们要提供这个音乐的分层叫 stamps， 然后他呢这个提供给后期的分层，这个后期进行处理的时候，他不仅把音乐放进去，他还相当于把对话放进去，他就在很多情况下呢，我是觉得这个对话的分量变小了，它音乐的分量变得很大。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其实音乐非常抢戏，但是这种处理呢，就是有一种音乐这时候占主角，有的时候对话不是很重要，觉得这是他的一种理念的很有意思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像他对一些就是诺兰他对那个图像的处理，对于音乐对白的处理其实也有点像，他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图像的一种理念也融入到这是分层的概念里面来，所以我是觉得他对全局的把握很大胆。我觉得这个之后咱们再说吧，我现在有点说不清楚。
好，那孙兴凯脑残粉，
其实我是很同意刚才飞哥说的观点的，我像之前给其他地方写的一篇关于这部电影的文章也是这样讲过，就是这部片子基本上配乐就是诺兰的配乐，寂寞呢其实就是傀儡太难听，我当时说的是抄写员，他是把诺兰的这个几大想法都给抄了写了下来呈现出来， 有一次在《纽约时报》的采访里呢，季默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诺兰的配乐作品。无论你是说用了艾尔加爵士的音乐啊，是我啊，还是我的小弟 Benjamin Wolfish， 我每次写作的时候，我都能感觉诺兰的手在抓着我的手去写。这个季默的原话，其实他自己也能体现这个导演这个对音乐的掌控力是多么强大，在这部作品里头。
那 Frank，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前面大家说了这么多，我也很赞同。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体现，就是现在电影这个的两个整个电影产业的两大趋势吧。第一个趋势呢，就是这种作者导演的，就是导演的这个地位，作者导演的这种地位的强势化嘛。就包括很多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作曲，他们就是好像大家平常听他们听惯他们的调调，然后好像突然换了一个导演合作，整个风格就完全不认识了。这个很明显就是和这个导演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所谓的作者导演理论，就是说导演会对这个整个电影的方方面面都会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掌控，不管是你的这个画面也好，这个音乐也好，你的这个剧本也好，所有的东西都会有这个导演本身的这种创意的体现在那里。那么这部作品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嘛，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呢，就是这种电影的整个的声音部门，它的这个把握越来越一体化了，就是可能在这个三四十年代这种好莱坞的黄金时代的时候，这个各个部门分工还是分得非常明确，就是说配乐就做配乐的事情，这个音效就做这个音效的事情，然后这个剪辑做剪辑的事情。但是到了越来越在近几年的一个趋势，就是把整个的声音的一个设计，就是完全是把它一个以一种整体的这样一个思维去这个生产，不管是创意也好，还是后期的这个技术的工艺制作也好，就是把整个音乐也好，对白也好，以及这个音效也好，全部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敦刻尔克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产物。然后还包括前面就是提到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和就是说这个音乐很抢戏啊，然后这个甚至压过台词，我觉得这个就是诺兰他自己可能在之前也说了，就是借鉴了很多这种默片的说法嘛，想通过这种音画声音和画面去展现这个故事，而不是完全是靠这个台词。然后呢，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这个客观上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这个片就是完全要用 IMAX 去拍嘛，然后 IMAX 它这个噪音是摄影机的这个噪音是很大的，所以它包括一些对话的场面它都不得不去舍弃了这个 IMAX， 用普通的这个65毫米的摄影机去拍。所以这也是可能是为什么就是说他会用很多的这个音乐而不是台词，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个技术的考量的事。
我不太同意这个，就是你最后这一点，实际上不是，这是跟那个诺兰拍这部电影的动机，还有他怎么看待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个行动，还有甚至他对整个二战前期战争的性质的看法，这种历史观是有关系。他这电影没有正反派，没有爱国主义，没有大家所期望的说看到两边的从上层到下层整个这个事件的这种战略啊、战术上是这种脉络全都看不见，它就是一个众生相。实际上它完全是在淡化这种就说
冲突东西，
邪恶正义与邪恶，胜利与失败，没有，它这里面实际上就是生存，就是活着，就是恐惧，就是紧张，它突出的是这个。实际上他给出了没有判词的判词，就是对这场战役的性质。但是他完全可以，或者按照大众的期待，传统的战争片总会是有这个的，对不对？但是唯独在他这边里没有，也就是为什么对白包括角色刻画在这部电影里面完全处于一种半隐形状态，这就是他独特的方面。也是需要我觉得在这部电影以后可能比较长时间需要大家去分析啊，去关注的地方，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就尤其对于二战而言，作为已经完全话语权的
胜
利方，会看到前期的就是二战前期的这些战役的双方包括战争中的人的真实状况， 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点，你确定了这个基本以后，你就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大了。实际上跟他以前的电影还是有区别。
嗯嗯嗯，对。
我个人觉得这部电影算是诺兰自己拍摄一部比较真实的电影，好像这部电影极少用到 CGI， 有用到 CGI 吗？
嗯，那个应该还是有部分的，
有，
但他说好像是没有，就是说完全的 CGI 的。
对，你看空战，就是空战的场景，
对，那个全部都
是
实
拍，实
拍都是实拍。
对，所以说这我也是觉得这是诺兰作品里头最真实的一部创作。所以我记得我们以前有在震荡波里面聊过关于这种画面真实和音乐音效这方面两者关系的一个探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去再重新审视一下这样一个所谓的一种理念，这种想法就是说，当画面的真实性远远高于我们当看电影所想到的真实性，那么音乐要怎么去处理它。
嗯，
就像我们所听到Hans Zimmer 在之前跟诺兰合作的那么前五部电影中，其实音乐的本体还是很突出的，就是能够是我们常规所理解到的一种音乐，有旋律，有转变，有变化，是吧？有各种发展，有各种主题。但在这一部里面你甚至听不到一个主题。你们有提到哪个主题吗？
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你如果看他们之前的合作，就是其实已经和这种传统的这种旋律性的配乐已经是弱化很多。就是举那个黑暗骑士这个例子嘛，他的这个风格就和那个由 John Williams 和 Danny Elfman 当时确定的那种非常瓦格纳式的这种旋律非常强的这种伪光正的这种主题就很不一样了嘛，像那个蝙蝠侠他自己就是一个二音的一个动机发展出来的嘛，
嗯，
然后还有像小丑的那个非常刺耳的像那个警笛式的那种声音，就是因为当时本身在黑暗骑士就已经是想走一种现实主义，像这种警匪片呀这种风格，而不是这种非常夸张漫画式的这种风格，所以当时就已经其实就是有这种音乐上的这种转变在这里。
嗯，但是毕竟这个蝙蝠侠系列，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是除了一个是虚构故事以外，
嗯，
另外一个它的这个戏剧化的冲突本身也是十分明显的，所以也音乐必然有这样的一些戏剧冲突的元素在里头。只是，并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在于敦刻尔克其实音乐上也有戏剧化的一些展现，但是它的展现体现在从音乐的不同的层次上和以及音乐的不同节奏上，你可以看到，就是，就像娘娘在最开场的时候有说到，音乐它的这个设计是跟音效对白进行分层处理的。你可以看到，当轮船轮机的节奏是跟当时音乐的节奏是几乎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天空上飞机上发动机的那个声响的频率的节奏跟他音乐的节奏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你甚至没有办法去分清。其实我在电影院里面一直以为那个轮机和飞机的声音是音乐里的，但是我单听原声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不是音乐，是音效。所以说你整个音乐节奏跟音效节奏一匹配的时候，你几乎已经分辨不出来，就是说哪个到底是音乐，哪个是界限，这个界限更不明显了。嗯，
它的，因为它是所有的是构成所谓配乐的这个声音元素，全都是一些机械化的一些那个脉动的一些合成化合成器化处理后的一些效果嘛，对吧？
嗯，我觉得
对，就像它里边有一段音乐用到了这个螺旋桨的声音，我就想到当年那个 Arrival。降临里边我们也讨论过的声音和音效里面那个边界的处理，也是用到了把螺旋桨的声音用到了音乐里面。像这里头其实我们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螺旋桨这个音效还是运用到音乐里面，因为我们它的节奏是非常同步的。而且其实说到刚才说到这部音乐里头并没有一个主题，但是它没有主题，它有一些动机，但是这些动机呢，我感觉就是一些很两音或者是几个音，甚至是一些非常对持续的八分音符，对持续的十六分音符，非常简单。它也不像之前一些动作片或者战争片那种非常对点式的副节奏，它的节奏非常简单，它没有对点。
对，
它就是机械化的。实际上诺兰在这里面就是展示了一个大的战争机器，那么你声音就是这里面的机件，你所有的包括螺旋桨、钟表、轮机、引擎发出的战争的恐怖的声音，和然后通过这个战争的恐怖，然后再加上它有一个时间轴在这里面压迫着大家，压迫着电影里和观的人和观众嘛，那么它就构成一种紧张感。
对对对，
对吧？全都没有。
所以这部电影连滴血都没有，
是你都没有看的一个敌军的
敌人的，对，没有，
没有他们的脸孔。
所以它不需要刻画，
而且
不需要刻画，
对，
因为这就都是大家都陷在这个战争机器里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德军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英军法军就歼灭，没有做好这个决心，英军也不知道自个儿是
撤不撤
的，对，大家实际上都是在随波逐流，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我就是这个影片看的时候，我就横向跟这个战争片，我就想到了之前就是也是 Hans Zimmer 配乐的，然后是那个也是一个英国人雷德利·斯科特的导演的那个《黑鹰坠落》，我觉得就是有这种相似之处在这里，因为《黑鹰坠落》它实际上也是表示的一种，战场上的这种混乱，然后呢，这个大家就是陷入这种巷战，然后到处都有这个敌人往这边涌，然后呢，就只是想赶快逃回基地。而且那一部呢，他的这个当时我记得也是汉斯基姆用了很多这种，中东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就是民族音乐里面的打击乐，然后来塑造这种非常混乱的战场的这种表现。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敦刻尔克这种音乐的一个最早的来源吧。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这是完全是两个对立的。实际上你要是类比的话，可以那个太阳泪和那个黑鹰降落是可以类比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敦刻尔克他这种完全就是很就是非常的，这其实他的这样的视角那肯定就几乎是之前是没有的，但是这种类似的就是表现战场的这种混乱，然后呢士兵就是只想着求生，这个我觉得是在这黑鹰坠落是有这种类似的影子在这里。那么在这个音乐的创作的思路上面呢，那么黑鹰坠落它就是用了很多这种打击乐和这种民俗打击乐，一个是当然就是传统的塑造这种异域感嘛，然后再一个也是想制造这种战场上的混乱的这种感觉。包括因为黑鹰坠落当时那个我记得当时出来也是有很大的争议，就觉得战争片怎么这样配呀、啊、是吧，这个也没有一个这种什么军鼓啊小号啊这种传统的这种东西，他也就是只有在最后的那个就是这个士兵都救回去了之后才有那个 leave no man behind 那个就是不要丢下任何一个人的那个非常非常抒情的非常煽情的那个音乐嘛，这个我觉得而且我就说这个是和敦刻尔克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这里的，就是之前我记得诺兰说这不是一部战争片，而是一个惊悚片嘛。那么像我就记得这个我而且这个我也说的黑鹰坠落是为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加勒比海盗，大家印象里面比较熟的就是那个船上的人都变成骷髅的第一次发现那个样子，那一场戏的音乐就是在用的那个。临时音乐就是用的当时那个黑鹰坠落的一场戏，你想把这个黑鹰坠落这样的一个战争片的这样的一个配乐能够拿去给这个加勒比海盗这种片的一个接近于恐怖片就全都是骷髅人的这种地方做，就所以我觉得也是可以说这两个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然后我觉得另外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想到的另外一个片呢，就是那个地心引力。我觉得地心引力和这个片很相似的一点在于，就是两个片都是剧情就是很简单，一句话都能说清楚的事情，但是呢它就是通过这种音画的结合，然后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代入感在里面。就像当时看完地心引力，我记得很多人就说感觉自己就飘起来了那种感觉嘛。那么
因为他的声音做的也很真实哈。
对啊，地心引力它的这个配乐当时就是用了就是非常音效化的一个设计在里面。 就是包括那个用一些他的这种会他的是他的那个配乐都会随着那个画面的镜头的这种摆动，然后呢去在声道上面做一些声音位置上的处理，然后以及加入一些这种无线电台的杂音呀在里面。
讲到地心引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提的就是地心引力，还有敦刻尔克这个是寂寞啊，或者是地心引力的作曲家 Steven Price， 包括之前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写音乐的时候要跟另外两个部门密切合作，一个就是音效部门，一个是剪辑部门。就完你想五十年前好莱坞的话，这几个部门就像刚才 Frank 说的完全不相干的。然后到现在包括 Hans Zimmer 写敦刻尔克的时候，他会去把去音效部门找音效，然后也会把自己的音乐拿给他们去拿给他们去，就是让他们去听，然后看看怎么能让音乐跟音效在电影里的完整呈现。包括还有一些电影它甚至是会在音效上进行，写完音乐之后音效上再进行处理，比如说把某些爆炸的声音调低，然后才能让音乐
混音的时候，
对，混音的时候就是他们会在音效上也会很刻意的在音调啊节奏上去配合音乐，所以这个两者之间的合作其实在近几年是十分密切的，音乐跟音效部门，然后甚至包括剪辑或者后面音乐编辑的时候，像 Stephen Price 写地心引力的时候，他的录音其实不是整个交响乐团录的，他是每一个乐器单独录的，所以就像娘娘之前讲每个 stem 每一轨不同的乐器的话，他能很好的把它剖离出来，然后在后期音乐的编辑上进行调高调低，进行各种编辑，甚至左右声道啊这样的互换。
对，因为我觉得像《地心引力》这种片，它这种就是制作的配乐的制作方法，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出于一种艺术创作上的考量。因为我觉得最明显、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他的那种他想要的那种音乐的效果，你是没有办法通过一个乐团去录音来能够达到的。就是我之前就是在听过他的那个奥斯卡，就是他那年不是奥斯卡的那个所有的提名，最佳配乐都进行了一次现场演奏的那个音乐会嘛，当时的时候那个地心引力那个效果就真的是非常差，就完全和那个电影的当时那个和或者原声带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就感觉非常非常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对，
就这我觉得这
是地心引力就是一个电子氛围型的音乐。
对对对对
对，
因为他用很多实体乐器代替了那个合成器的音色。
对，就是他虽然当时是搞了就是那个用了已经录制好的一些个合成器的效果在里面，然后配合这个现场的乐队进行表演，但是呢就是很明显就像刚刚新凯说的，就是他的这些个乐器他可能需要达到某一种效果，通过后期制作去达到某一种效果，这个是没有办法，你在现场或者说是用这个实体乐器能够达去原声乐器去达到的，你必须要去经过后期的一些处理才能够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这合成
就是
声音质感，你在现场是不可能及时达到的。
对
，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想到
就是为什么像 Hans Zimmer 他搞的那个音乐会现场，他就干脆我就把它重新编曲，风格完全变了，就免得你们就说我觉得这个听的不如这个原声带，我还不如我就给你们来另外一个这个版本。
嗯，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敦刻尔克里面有一个镜头是两个那个抬担架的二人小分队，通过重重的这个士兵的包围，然后就是冲破重围的这个镜头，一开始是比较，在那之前呢，我们是听了很多那种非常重低音的一些音乐，然后突然间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像清流一样的东西，像是我们听到那个弦乐的断奏，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然后这样进去，然后当然他们就是边抬担架边走嘛，就是会造成一定的抖动，以及他们其实也非常累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也在抖，然后这个时候音乐同时也会出现了一些就是偏离的一些处理，就是 modulation， 然后就是像我们在很累的时候去进行运动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目眩的那种感觉，甚至耳鸣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当时那个细节的处理特别能打动我。 然后包括之后的那个非常简单的一些弦乐断奏，它出就是进行了一定的错位处理，噔噔噔噔噔，就有一点像，像正常人变成瘸子了那种感觉。
对，
就是这样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就虽然它的节奏和旋律很简单，它甚至只有一个音，让我觉得它其实非常用心。
关于敦刻尔克的这个节拍啊，不停息的节拍啊，其实还有一点值得提的，就是 Hans Zimmer 对节拍里头一些数字上的运用。在他开始某种好像某几年前开始很喜欢用滴滴答答，当然这次是诺兰叫他用，但他在福尔摩斯在那个啥星际穿越他都用了钟表声。他用钟表的声音的时候，他就会用1分钟60拍，就是刚好一秒一拍，来体现这个时间的紧迫之类。然后在《星际穿越》跟《敦刻尔克》这两部作品里头，他都用了同一个手法，是让音乐加速到60拍，是从48加速到60。那么他这个从48加速到60这个数字上呢，48呢其实就是12或者24进制的倍数，那就是月份或者小时的那个进制。然后加速到60，那就是分秒，那这个就是从慢加到快，他就找了两个能比较好用的一个数字点，然后可能就是赋予了某种加速啊或者越来越紧张的意义。
另外就是实际上诺兰在最近的这几部电影里面，你包括《地心引力》《星际穿越》还有那个《盗梦空间》再到这《敦刻尔克》，实际上时间都是他这三部电影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诉求点，对吧？就是牵制电影情节发展啊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它在时间因素在音乐里面就体现的特别明显。
对，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不仅仅是这三部吧，可能我觉得他之前的一些作品，比如说那个《失眠症》《白日追凶》，就是那个《Insomnia》那个片，因为它是就是整个处于一个极昼的状态嘛。然后呢他就是为了反映这种中间就有很多是表现这种人这种感觉时间过得很漫长了，因为一直都白天嘛，这样的一些状态在里面。甚至包括我觉得就是像最早他的那几部，就是那个记忆碎片里面，他的设定不就是那个男主就是10分钟之后记忆就会忘掉嘛？那么对于他来说，他的时间就是这个10分钟嘛。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他的整个生涯的他的这个作品里面来看，这个时间都是他的整个作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对，这时间实际上就是一个物质本质的一个东西嘛。实际上这就是体现那个导演您世界观嘛来构建。你包括他那个谢盘，他为什么从一开始从致命魔术开始就痴迷于这个谢泼德声音幻觉，那实际上也是建立在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物理命题嘛，对吧？所以你看那个《敦刻尔克》里面，实际上它也是三条线索也三个不同的时间线嘛。比如说海滩上的一周，船上的一天，空中的一小时，对吧？然后到最后这一周一天一小时，最后串到一，对吧？
对，像诺兰他说，他在构建这个的时候，他好像是脑中想了一些几何图形，然后他在这个体现到了编剧上，也体现到了音乐上。不过他说的这些，他都不希望观众或者听众去察觉到这些事情，他就是觉得我通过这个手段去实现，但是你们最后听到效果好就好了，你们不要分析我，你们，我就希望你们的感受好。就是他这个过程是如何复杂的实现，他都不太在意，也不希望观众去在意。
就类似这个钱钟书说的这个鸡蛋好吃就行了，不要去管是哪只鸡生的。
对。
所以大家很多普通的粉丝，我们不是说专业的配乐迷啊，就是普通的影迷，迷 Hans Zimmer 实际上迷的是什么呢？是燃嘛，对吧？迷我。很燃嘛，他的东西燃，英雄气概嘛，对吧？舍我其谁呀、还有谁那劲儿，是不是？但是这部电影里没有，对吧？那么粉丝是不是能够从心底接受啊？这是我们以前的大神的又一部神作呢？我持某种审慎怀疑态度。但是实际上，我倒认为从技术角度来讲，这是 Hans Zimmer 做的 可能是发挥的比较值得称赞的一回，至少是我们以专业的那个 sound designer 的那种视角来那个角度看，而不是单纯以 score 评判的这种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接受诺兰的这种电影音乐音响的模糊化的一体化的这种设计理念的话，那么在这个基础上Hans Zimmer 完成的很好。唯一审慎持谨慎保留态度，是不是可以少用一点这种合成化音响，直接就用真实的音效，对吧？就像
更加极端一点，
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在拍拯救大兵瑞恩时候，那个海滩那场戏上一点音乐没有。
这就引入一个思考，我就觉得是不是电影它越就是音乐性越少，就是旋律性越少，音效性越多，它是不是就能把这个音乐做得更加客观一些？就是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就像他在这个影片里头用到一些非常低频的一些律动，就是有些甚至都是在100赫兹以下的，就与其说它是声音，就它已经不是音乐了，与其说它是声音，我感觉它已经更像是一种震动，就是这些东西。像我觉得像把这些东西，就是甚至于不是声音的一种东西，像是一种震动的东西加进去，是不是能够更加让观众身临其境，更加的客观？当然关于音乐的主观和客观这一点，就是现在也是一直在争论，我也就是也说不清楚。
我觉得这个还是主要要看电影本身想要表达它的立场是什么，对吧？
对，就是他到底是想以一种很客观的角度去阐释，还是说他会想说我要给你煽情，我要告诉你这个地方你该哭了，这个地方你该笑了，对吧？
就像影片最后那些名船过来了以后，他用了艾尔加的命运变奏曲，
对，
用了以后你的鼻子酸不酸？我就问，
对，
对不对？他本身就是像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也有导演本身的意图塞给你，比如说我想在名船来的时候让你哭，所以我就。当然这是极端的说法，所以我就用谜语变奏曲这种英国国民音乐，是吧？
对，
让大家一听就很想家。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跟就像我们回到我们刚开始最开始讨论的话题来说，导演想要告诉你他是什么态度，想在电影里面表达他是什么态度。当然了，那个听到谜语变奏曲也不一定代表说导演本身对这个战争的这个整体性去有什么样的偏向，他只针对这样一个行为，针对英军这个角度，有人来接他们回家回国了，他这样行为有什么样的感觉，对吧？我个人是这样的想法。
英国人又脱欧了啊。脱欧成功。
实说到这个谜语变奏曲，按照那个册子里面，就是这个主要是 Benjamin Wolfe 是在做他的一个重新的改编和编曲嘛。我觉得他的这个其实是和之前包括《盗墓空间》甚至更早，这个 David Julian 给莫兰写的那几部配乐，我觉得这种风格是很像的。我不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看法？就是他都是这种非常非常长线条的这种弦乐的这样的一个缓慢的演奏，然后
延长音，就是延长音嘛。
对，延长音，然后加上一些个合成器的一些律动在里面。
我有一种感觉呢，就是实际上诺兰，你明显看诺兰他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就是一分钟拖成六拍这样处理这种就是第九变奏呢？他为什么拖得那么？实际上他，我觉得他还是尽可能的弱化这种情绪，尽可能的是一种客观的呈现，不去判断，不去就是引导大家的情绪。他完全不做，他完全
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但是他尽可能的去弱化，劫后余生的这种情绪多少还是要表现一下。
对，
他直接引用埃尔加的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原作有什么不可以？对吧？哎，你那么多葬礼啊，你那么多，包括诺兰自己父亲的葬礼啊，包括你好多英国国家行为，
奥运会开幕式嘛，对吧？
都是因为你再用在这电影里有什么不可以啊？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你要直接引用和这个整个影片的这个风格，就会让人觉得出戏嘛，对吧？
他就觉得他的理念贯彻的不彻底。
嗯，
对，我突然想到《盗墓空间》里面那个用的那段相送，是吧？
对对对，
汉兹默把他降低了多少倍来着？
是20倍还是多少？反正然后最后就成了那个，梆，那个臭名昭著的，现在已经是。
对，那个音响。但是这个的话跟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那个敦刻尔克的这个谜语变奏曲的源头其实还是有点差别的，这个是据说是 Hans Zimmer 主动要求留下来的，是吧？然而到了那个敦刻尔克，其实是诺兰要希望把这段音乐加上去。 对，所以本身这个目的和这种
对啊，
是
因为毕竟那个《盗墓空间》是为了配合他所谓的这种每升一层，这个时间就会减慢嘛，然后那么音乐你就自然而然也会给他变慢拉长嘛。
嗯，是
是这样一个思路嘛。但是到了《敦刻尔克》，我觉得我还是同意叶老就是说的这个观点，就是还是想让他不会去删的那么明显，但是我还是要让你达到这个效果。尤其是我就是最后的那一段吧，就是那两个劫后余生的士兵在那儿念那个丘吉尔的演讲，另外一边呢是这个汤姆哈迪的那个飞行员在这个沙滩上面滑翔，然后就最后一直到最后结尾，这个就是我觉得很明显就是想给观众一个奖赏吧，可以这么说，就是让你这个穿起拳头紧张了这么一个半小时，终于可以放松一下。然后呢，也是让整个影片就是一个观众的目的，就是会让你觉得，哎，他们回家了。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给你一个奖赏在这儿，相当于是这个。而且整个选这个曲子，我觉得也是非常贴切的，因为就是像他诺兰自己说的，也包括丘吉尔自己的演讲里面说，就说我们不能把这个撤退当作是最终的胜利，而是前方还依然会有这个更大的这个。战斗在等待，所以用谜语变奏曲这样一个是作为一个葬礼的这样一个用曲，但是呢就是说虽然很哀而不伤，但是呢又有一点点希望在那儿，所以和这样一个场景我觉得也是很贴切的。
对，它实际上就是还是起一个挽歌的作用。
对啊，
并不是说在战争中死掉的人毁灭的事物，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挽歌实际上是被陷到这个整个战争机器、战争漩涡中的所有人，我觉得是这个。当然，他是英国人嘛，他用自己熟悉的素材啊，站在自己一个本民族的一个立场上，用自己本民族来表达这个，但是他尽量弱化这种过分的渲染这种情绪，他觉得是一种误导， 所以他尽量淡化，所以他才搓的那搓成那样。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的或古典乐迷或者音乐这个，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段什么旋律，或者这是什么出处，对不对啊？
嗯。
他实际上这里有一个联系，就是那个所谓那个谢泼德声音幻觉嘛，这也就是印证了一个诺兰他还是在医学的心理效应建立起他整个的电影声音设计的这种核心观念，他一切都是围绕这种比较理论化的比较精神分析的这种，所以呢他对感情这种东西呢他可能不是太认为是他电影里面必须强调或突出表现的那种，说我达不到你作曲家，你来通过旋律、通过节奏来煽动观众，他不是，他不需要这个。嗯，他所有的一切的电影的声学理念，他全都在集中在这一块儿。哎，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特点。我认为他这可能是风潮之一，但绝对不会成为某种主流。至少我不希望作为一个电影音乐艺术的研究者或者爱好者观众，我不希望。
嗯，是，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毕竟诺兰他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常规传统的这种商业大片的导演嘛，对吧，他我觉得还是更加有这种作者导演的身份在里面。你看比如说像之前的这个星际穿越，其实他在讲这种父女的情啊，他这个音乐其实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展示这种情感，对吧，包括甚至更早的像那个盗梦空间里面讲那个男主和那个他已经自杀的那个妻子的这种纠葛的这个在音乐里面其实也有体现，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还是更多的是和这个电影本身是有关系的。像敦刻尔克这种本身我觉得就是诺兰自己也算是一个他个人的一次实验吧，我觉得是。那么包括我们看就是像其他的一些这种导演和这种作曲的合作，我觉得都是可以说是像之前说的，不能说是只是作曲家自己本人的做创作的，更多的还是这种导演和作曲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克兰伯格写的那个录像带谋杀案嘛，
嗯，
他实际上不就是那个十二音就布列兹的那套理论来创作，当时不是也一片喝彩吗，也引起很大争议。
嗯，
就是啊，传统的那个配乐研究者这不是音乐，这是噪音，对吧，
对对。
但是另外一些先锋派人大呼过瘾，就觉得又找到新方向。
嗯，
但实际上电影工业并没有，包括克兰伯格跟霍华德·肖以后的作品也没有更多的延续这一类的。当然啊，也局限于说当时的这种技术手段，合成器没有发展的这样的取样啊也好啊，横向处理啊，多层处理啊，包括软件呀，那设备远远不如现在，但是那个理念已经很成熟了。
对，就像刚刚说的这个Howard Shore 和这个格兰伯格他合作的，其实我们现在去听，就是说哪怕虽然可能现在他给克兰伯格写的这个音乐没有当年那么先锋化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去听他和克兰伯格合作那些音乐，和我们平常所熟知的那个写喜欢王啊霍比特人的那个霍尔说呢，完全就不是一个人。就比如说他之前写的那个星图 Map to the Star， 那个就是一个玩很非常电子化的非常有这种节奏感的这种一个音乐，包括他，我很多就是他和克兰伯格合作的片，就完全就不像是他这个是那种风格。嗯，
你就包括那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那样，莫里康内跟塞尔吉奥·雷欧内在拍《西部往事》的时候，这可是1968年。
嗯，
你看那前十分钟火车站上那一幕，一个音符没有，风车呀、发报机呀、苍蝇啊，
嗯，
还有那个风声啊，所有的就是一个那个自然声响的交响诗嘛，
嗯，
对吧？那用的更彻底，因为埃尼奥·莫里康内在50年代末、60年代，整个60年代，包括他一直是约翰·凯奇坚定的支持者。他不是自己曾经说我可以为一个梯子写芭蕾舞曲，对吧？ 就是安迪·莫里康，实际上你听安迪·莫里康那个给那个达里奥·安杰罗早期的动物三部曲啊，还有包括最有名的心跳脉动就是从那儿来的，对不对？这在
就是
我之前给咱们影像志写这个恐怖片的回忆，
比恐怖电影
年鉴
是吧？
我三四那个三十年名也提到过，对吧？包括咱后来我记得是1971年吧，就那个苏联和意大利也意大利合拍的，也是那种明星会，包括有康达利啊什么，这些人参与叫《红帐》那个电影，里面也就是北极救援嘛，对吧？也是在北极陷入绝境，然后就等待救援，用了大量的发报雷达、脉冲信波来刻画这个孤独、恐惧、寒冷，然后无助，就是这些前辈都已经那种实验性到达某种都到一个地步，实际上只不过是没有现在的这些 sound designer 的这种手段，软硬体的手段，就像这个十二音体系啊、序列音乐啊，这些某些先锋派的这种基于数学的这种理念的这种音乐概念，这还是没有成为主流。所以说，诺兰他们实验到这一阶段，我个人感觉已经到了某一种极致，再往后有可能往负面发展，对于整个业界的影响需要后面检验啊。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节点，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传统中有一个大复兴了。反正历史总决定性的发展，对吧？
对，所以这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诺兰和 Hans Zimmer 他们的这个价值的地方，就是他们会把一些传统，我们会觉得不是在艺术片呀，甚至是实验片呀，或者是实验音乐呀，这种严肃音乐里面的一些技术呢，他把它拿到了这种主流的这种大众的市场上，甚至是在来给大家做这样一些普及的工作，可以说是一方面做这种，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在有这么大的成本压力之下还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些实验，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可贵之处。
我觉得电影啊，其实是怎么说呢，是很多除了大众艺术以外，还有真正艺术本质上来说传播最广泛的一种形式。就拿音乐来说，音乐除了我们所听到一些传统交响乐以外，其实还有很多音乐类型，如果不通过电影的这种渠道这种宣传去呈现出来，其实了解到的人会更少。就像我们一开始之前做 Arrival 就降临界的时候，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哦，原来这叫先锋音乐，是吧？先锋音乐可以这样融在电影配乐里面去。然后 Hans Zimmer 这次也是通过这样一种音效化的纯音效化，可以把叫纯音效化音乐的尝试，用这种方式引入到这种电影的大众传播领域，才能让我们大家更多的见识到这样一种声音组合的一种可能。但是呢，飞哥之前的预测，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处理可能会往负面化的发展，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本身我个人也是有这样一种倾向。其实在很多一些场景里面，这种音效化的音乐会让人很出戏，尤其是在音乐的设计上已经有点跳出了音效本质上的一些，就是围绕音效这一块所做的一种尝试。如果音乐一旦冲突特别明显，比如说就是在鸣船到来之前，第一次艾尔加谜语变奏曲正式出来的时候，有一段向上的急速向上的三次的往上滑，这个音乐其实它这个音乐就已经脱离了音效本质了，然后它把这个当做一种表现戏剧化场景的设想安插在配乐里，那我就会觉得在看电影的时候觉得，哎，怎么突然有这样的声音，已经让我能够脱离到画外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会让人觉得跳戏。我觉得这也是飞哥刚才所说的一种负面发展的一种体现。
波塞刚刚说的就是一些个这种先锋派的东西，就是通过这个电影去展现，这个我是很非常同意的。最典型的就是像这种恐怖片的配乐嘛，恐怖片的配乐，那么它这个用很多就是先锋派的东西在里面，这个我想就是之前飞哥写的那个文章里面也有谈到很多，对吧？而现在我觉得就是已经不仅仅是这种传统，可能是恐怖片才会听到这些比较先锋的作品，实际上现在我们去看很多哪怕是剧情片，它也会使用到一些很现代派呀或者先锋派的一些写法。就比如说之前那个Johnny Greenwood 给那个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一些合作，像那个什么血色张制啊，血色张制他其实就用了很多微分音啊、音快啊这种潘德雷斯基的他的这种 写作手法在里面吧，甚至包括像 Hans Zimmer 之前给那个奥斯卡最佳影片《维奴十二年》里面写的一些莱奇的这种拍手音乐呀，还有这种无调的啊在里面，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可以说我自己来讲是比较乐于见到这样一种发展吧，就是这种越来越多样化的这样一些创作的风格，而不是说我想到一个类型，我可能就套用一个模板就去用，对吧？
对，这种实验总体来说是有益的，但是呢，任何实验它都有成功和失败，对不对？必须阐明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不约而同都提到恐怖片它就是心理层面了，它需要在心理层面上来启发观众，那就是恐怖紧张感，通过一些不和谐啊，一些奇异的音响组合来表达这个，实际上是恐吓观众嘛，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跟传统手法是从机理上是一样的。
对。
但是呢，因为这种不带情绪化的、不带那个情绪导向的，它就不可能有深度嘛，它只能刺激大脑皮层最浅层那些紧张和恐惧，对吧？再深你才有痛苦，你才有那个惋惜的，还有一些后续的心理反应，那是深度。但是你因为你弱化它的音乐性，它就没有这种更深层次的这种情绪表达的途径了，所以它就限制了这种声音元素组合在电影里面所能产生的深度和广度了，所以如果过度使用的话，它还是会有负面效，一定负面效应。
为什么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电影配乐这个产业啊，就是和这个传统的古典音乐的这种啊，这种乐谱式的音乐是这个距离越来越远，而和这种更加现代、更加这种商业的这种录音室的音乐是越来越近。它就是靠这种录制的这种东西，就不像黄金年代的那些音乐，你拿了乐谱找个乐队重新录，那个效果还是。那是可以高度还原，你现在就很难做到，因为他用的那些音色库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后期处理你是没有办法很好。
因为他好多是多次处理后的效果。
对啊、
就比如说螺旋桨最初原始声音是这样，我经过多次处理才成功，现在最后在敦刻尔克那个 Hans Zimmer 那个。那个音轨里你听到怎么样？
对，
你知道吗？它不是一次或者两次处理，它是经过多次变形、多次叠加后的效果。所以你在现场你就很难去做这种效果，
对，
做这种计时的表演。
所以我说可能就是像刚刚这个飞哥说的，像这种非常极端音效化的这种配乐可能不会成为主流，但是像这种把配乐和这个音效进行整体的做去处理，然后呢，像这种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觉得还是这几年的好莱坞还是很明显，就是把这个音效和这个整个声音部门，包括音乐呀、啊，包括这个录音的台词啊，包括这个音效一起处理，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它的这个配乐越来越的这样的像这种 recorded music 就是这个录制音乐的这样一个方向的发展，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明显的这几年的一个趋势吧。
就拿敦刻尔克来说，你看这个我们能听原声带它是一回事，它有那么十来首曲子，但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感觉整部电影其实就是一轨没有断过的曲子，它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它很多这样分轨的录音用各种 stem 在后期电影剪辑的时候，它每一个轨根据剪辑师不同需要重叠起来，然后这里可能再加一个什么滴滴滴滴答答的，然后整个电影就是这样补补丁丁的贴下来的话，好像就是一片没有断过的音乐，
那就分为拼贴嘛，对吧？
所以说这一次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原声带，你要是只是去听原声带，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感受或者说去理解整个电影它这个整个电影配乐它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我觉得只能说是盲人摸象吧，可以这么说的。
而且甚至在我觉得在音效部门上他们已经进行了再次创作， 好像就是包括在好像是空战的前早期几段，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音乐那个加速减速这种那个频率在原声带里是没有的。
嗯，对，原声带我觉得这次原声带更加就是还是偏向上那种传统的所谓组曲啊，或者像这种再创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说真正的是可以表体现出这个电影配乐本身它的这样的一种形态。
你以往的也一样存在这个问题啊，比如说魔西星一号和包括异形，它你实际上就用在电影里面的那些包括那个演奏版本也不一样，你包括那个最早 ET 发行的原声带也是这种演奏版的，而不是说电影里面实际用到的那个版。
对对对，这个是一直存在，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些，你就是说你听完原声带之后和你看完电影之后对整个音乐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并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差异。
对，
但是像敦刻尔克的话，
就是，
那就这个差异就太大了，我觉得就是。
所以这就是因为理念上的不同嘛。还有那个手法工艺是能不能带来的这种效应，即便是他现在做成的原声带这种比较，一个曲子一个曲子比较完整，但实际上咱们平心而论，欣赏性高嘛？独立单独作为一个音乐作品，作为一张唱片的单独的欣赏性高嘛？你坐那儿，我不相信谁会坐那儿连续听八分钟罗延讲。会引擎的轰鸣会带来某种生理上的快感。
飞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啊，唇枪舌战敦刻尔克的音乐和咱们诺兰以及其他电影音乐相关，包括电影音效啊、电影音乐界限啊这样的很多深度话题的讨论，我觉得也是挺有意义的，进一步拓展了咱们震荡波的讨论深度，是吧？毕竟我们之前所做给大家都是一些相对比较普及啊，这种尝试性的内容，而这次的敦刻尔克呢，我们确实也抛开了我们之前节目的一些模式，比如说去做一些典型的主题分析啊，是吧？场景分析啊，这样的一些，甚至包括我们之前的幕前幕后介绍啊，都好像都抛开了。所以说，至于这期节目，咱们各位觉得做得怎么样？然后是否对大家理解敦刻尔克这部作品以及电影配乐的是否有帮助，也是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多多交流，是吧？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里了，也是非常感谢飞哥的大驾光临，能跟我们停了这么久啊，是吧？
不客气，责无旁贷，责无旁贷。
那我们震荡波呢，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并且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还有腾讯音乐上面都有推送。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号推送内容中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 APP 中订阅了。 OK， 谢谢大家，各位拜拜
拜拜，
再见
再见，
拜拜。